李辉游说马超。马超很了解这个人，听说他是西川一位很有名气的舌辩之士，就是一位说客啊。我与此人素无往来，今天他来到我大营干什么来了？准是来动说辞。马超现在正烦着呢，也可以说是正火着呢，他简直像一头发了疯的狮子，眼睛都红了。你还来说我？马超立刻安排他弟弟马岱带领刀斧手埋伏在帐下，看我的眼色行事，只要李辉一动说辞，你们就赶快出来，把他摁倒在地，乱刃分尸。等马超把这位李辉先生请进大帐，一问他，问他的来意，人家李辉是直言不讳，我来说你来了。这一席话呀，对马超来说那是陈明大义呀、啊！哎呦，马超坐在那儿像木雕泥塑一样傻了。他听人家李辉先生说的是头头是道，你马超啊，还抖什么威风啊？还摆什么架势啊？你现在是进无路，退无门，左右为难呐、啊！上不能报国恨，下不能雪家仇。你呀、啊，空有其名。马超、马孟起，你现在完了！你知道因为什么？张鲁想从加盟关这儿把你调回汉中，后来又不让你回汉中，给你那么短的期限，让你取西川、打刘备。那可能吗？你自己觉着你在夹门关这儿打得不错呀，和张飞是挑灯夜战，为张鲁简直把性命都卖了，可是谁打你的情啊？为什么呢？你在前面这盒浴血奋战呢、啊、张鲁的身旁有人向他进谗言，是谁？就是那杨松。这句话说的马超是顿开茅塞，当时啊，他一挺身，腾的一下就站起来，顿首施礼啊，多谢先生指点。就好像黑夜间看到明灯，拨开云雾，见到晴天一样，使我马孟起是如梦方醒。先生请坐。当时马超把李辉给扶来上座。李辉微微一笑，我的话孟起将军信了？我都信了。哦，既然相信了，那为什么在帐下埋伏这么多的刀斧手？哎呀，马超听到这儿唰满脸通红，惭愧呀、啊、他赶忙又给李辉施了个礼，请先生海量，方才呀、啊、我不知先生的来意呀、啊。说到这儿，马超吩咐赶快将刀斧手撤下，把马岱叫进来了，拜见了李辉先生，然后执酒款待李辉。马超在席前再次请教啊，既然先生点醒了我马超，那么当今马超该怎么做呢？李辉听到这会儿，孟起将军，现在呀、啊只有一条路好走，什么呢？那就请你马超将军归顺大汉皇叔刘玄德。啊，马超一愣啊，先生您这是从哪里来？我从夹门关来，从皇叔刘备那里来。哦，您已经不在成都了。嘿嘿，我弃暗投明了，良臣择主而事啊！我弃了刘璋，保了刘备。刘备自入川以来，仁德布于四方，黎民百姓无不称颂。那刘璋暗弱，难成大器呀、啊！我到了夹门关，一是来投奔刘皇叔，二就是为来游说将军你。像你这样的大将怎么能够屈从于张鲁呢？ 先生，刘皇叔能收纳我马超吗？怎么不能啊？刘皇叔与马超将军可谓世交啊，当年皇叔和令尊马腾老将军都在玉带诏上书过名啊，他们要同心协力重扶汉室，共灭奸曹。你忘了马老将军被害之后是谁给你写过书信，让你起兵兵发许昌大报复仇？刘皇叔啊，他不但提醒将军你起兵，他还要亲自去援助你。今天马超将军如果要归顺皇叔，他怎么能够不欢迎啊？哎呀，多谢先生指教，不过马孟起来攻打夹门关，曾挑灯夜战过三将军张飞，嗨，那算得了什么呀？是啊，这些虽是小事，我马超没有什么进谏之功进谏之礼呀，我呀有愧见皇叔。马超将军，你现在立功也不迟啊。哦，有何功可立啊？现在你的大营里住着一个人，此人姓杨明柏，就是杨松的那个弟弟。杨松不是派他跟着你来攻打夹门关吗？从外表上看，他可以给你出谋划策，助你一臂之力，实际这都是假的。真的呢，那是杨松安在将军身边的耳目啊，将军的一举一动都落在人家杨柏的眼睛里了，人家一封封密书已经送往了汉中。可笑的是，马超将军你一直被瞒在谷中啊，现在你要把杨柏这么一杀，这不就是进谏之功吗？哎，马超一听恍然大悟，多谢先生指教，他立刻吩咐马岱提杨柏首级来见。气得马超直咬牙呀，一个杨松一个杨柏，这是我的活对头啊。本来呀，这个张鲁待我不错，确实对我马孟起有知遇之恩，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人家张鲁收留了我，同时呢还想招我为婿呢，就是他们兄弟两人是从中作梗啊，说了我不少的坏话，张鲁才罢了这门亲事。现在我马超都到这份上，你们狗兄弟还来逼我，还要害死我，哼，我要不杀了你们，我就解不了胸头这口怒气。这时候马岱提了着宝剑由大帐出来了，到后帐来杀杨柏。杨柏干什么呢？杨柏要跑，衣服都换了，他换了一套小校的衣裳，戴上那帽子，穿上那号衣，刚换上一只靴子，那只靴子还没等登上呢，马岱从外边就进来了。他一愣，刚要说句什么，马岱是手起一剑就把杨柏给杀了，提头来见马超。马超这时候已经换了衣服了，身穿缟素，盔也不戴了，甲也不穿，连战袍都脱了，干什么呀？到夹门关向刘备去请罪。李辉说将军不用这样，不行啊。马超一听，先生你不知道，怎么那皇叔啊跟我父亲是同殿之臣，那比我还大着一辈呢，我必须这样，内心方安呐。哦，李辉一听，那只好这么办吧。李辉啊陪同着马超来到夹门关，李辉先到帅府去禀报，他一见刘备就说已经劝降了马超，马超杀杨柏人头，到关中来请罪。哎呦，刘备这么一听乐坏了，怎么没想到李辉先生这事儿办得这么利索，去了之后时间不大 就把马超给说降了，这可太不容易了。刘备高兴，那当然了，我得了大将马孟起，取益州就不难了。常言说的好，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样的人才你哪儿找去啊？那刘备对马超是从心里往外那么爱呀，这员虎将要是归顺了我，何愁霸业不成啊？刘备马上吩咐赶快更衣呀，换衣服，带我亲自出城去迎接孟起将军啊。军师，最好你我是一同前往啊。呵，简直把这位刘备给乐的跟他爸似的。旁边有一位一瞧，我说大哥，您这要干什么呀？不是就以马超来降吗？就把您乐成这样了？嗨，您这太没有身份了，您接他也行，就在帅府门口这儿满好了，您还出城接他去，这我了得。刘备一瞧是三弟张飞，哦，自己点点头，觉得三弟说的呀也不无道理。对了哈，你说我也不能乐得这样，应该说心里高兴，表面上绷着点。那么我不出城去接，好像是对孟起将军不公，我在帅府门外迎候倒也可以，毕竟得有个人呢到城外去接去。这么着得了，三弟大哥，你去迎接马超将军啊，快把这盔甲脱掉啊，一定要客气，不准造次。如果让我知道了你在马超将军面前抖了什么威风，回来我绝不依你。他这个，哎呀，张飞咧了嘴了，怎么了？我接他去？我们俩挑灯夜战呢，打的是不可开交，一见面俩人眼睛全红，我接他要接不进来，我们俩接茬打起来，这怎么算呢？敢？刘备把脸往下这么一沉，我刚才告诉你的话合着你都没听见呢，你要造次一点，回来我就要你的人头，赶快去接啊！遵令。张飞这后悔，嗨，我大哥乐得跟头把似的去接马超，他爱接就接去呗，没事我说这么两句干嘛呀？你瞧这差事给我了，这谁替替我呀？三将军瞅了瞅孟达，又看了看魏延，人家那二位啊把脸全转过去了，怎么回事啊？哼，谁请的差事谁办呢？您干嘛呀？看我们呀？我们不去。张飞一看，你看这怎么办的，这个我也得拽一个呀。哎，得了，李辉先生，您跟我去一趟吧。有李辉陪着张飞来到城外接马超来。这接人得以礼当先呢，你不能横眉怒目，立马横枪。再说大哥刘备有话，连盔甲都没让穿，就穿件战袍来的。哎呀，张飞看了看李辉，我说先生，咱们是不是得下马迎候啊？随您的便吧。好，张飞下了马，在路边这站着，越想啊，心里越不痛快。你瞧这叫什么事啊？啊，我准备要和这位马超马孟起决一死战，现在人家归降了，我还得跟人客气点儿，你瞧这多没劲啊！这个张飞一看呢，马超来了，马孟起老远的下了坐骑，由他兄弟马岱提着杨柏的人头。马超看见了，出来一哨人马接他，他龙眼神仔细这么一瞅啊，哎呦，这不是张飞吗？这不是，好吗？他来接我来了，是怎么着呀？是得先打一通啊，还是打算要干什么呀？他走到张飞的跟前，打量了打量三将军。张飞呢，看了看马超，呵，俩人一下全愣那儿了，都把眼睛瞪起来了。哎，马岱看了看马超，心说，哥哥， 咱们可是来归顺来了，您别跟人家这样了。李辉啊也只给张飞递眼色，那意思三将军，主公的话你忘了吗？你这要干什么呀？这是有你这么接人的吗？瞪着俩大眼睛那么瞅着人家。其实马超和张飞心里全明白，俩人看了看，哈哈哈哈，全乐了。张飞上前施一礼，蒙骑将军，奉我家兄长之命，这得说到前边，这有我大哥的令箭，要不然我不能跟你那么客气。人家马超不管那个呀，我管你奉令不奉令的呢，你反正来接我来了。合着二位心里的这气儿啊都没怎么消，特地前来迎接马将军，请将军赶快上马，俺张飞与你。张飞心说，我这句话怎么往外说呀？他要说什么呀？我来给马超将军牵马坠镫。嗨，张飞心想，挑灯夜战，我们两个人杀了一个斗海翻江，天昏地暗，现在可倒好，我给他牵马，合着我输给你了是怎么着？张飞一想，就别想这些了，想这也没用，我与将军牵马直鞭。哎呀呀，听到这个马超赶忙一拱手，醉将马超怎敢承担，我有罪好吗？让你三将军给我牵马，天胆也不敢。那马超将军请，三将军请，请啊请啊，你我一同前马，携手而行。砰，张飞表示亲热，抓住了马超的手腕子，马超一用力，张飞一看，干嘛？呵，又把劲叫起来了，怎么着？是等着抬枪备马呀？是怎么着？不能。对呀，为武将的不管在什么时候总得有个架势，也难怪马超将军。行了，咱们就这么走吧。周围的那些军校以及李辉先生都要笑破肚皮，怎么没看见过这么接人的呀？这两员大将拉着架子就进了帅府了，刘备亲自迎接出来喽。马超啊献上了杨柏的人头，然后向刘备请罪。刘备顶礼相还呐，马超将军你不必客套了，赶忙给诸葛亮军师做了引荐，然后就在帅堂设摆酒宴给马超将军接风，把刘备给乐的呀，得了这么一员大将，还得了这么多的军马。这马超啊就跟刘备叙述了一番自己的这些身世，就是从报复仇潼关大败以来吧，现在呢身边只有兄弟马岱了，我那大将庞德正病着呢，他来不了，等他病好之后我一定劝说庞德归顺皇叔。刘备一听再好不过了，刘备既得了大将马超，他就不想在夹门关这儿耽搁了，跟诸葛亮军事商议，由夹门关立刻回兵啊。关口怎么办呢？还是由孟达和霍顿在这儿镇守。刘备与诸葛军事往哪儿回兵啊？回兵到绵竹。诸葛亮军事在来夹门关之前已经派大将赵云和老将军黄忠取下了绵竹，降服了镇守绵竹的西川两员名将，一个叫李严，一个叫费关呐。现在绵竹啊已经成了刘备的地方了，简直是到了成都的大门口了。这回刘备和诸葛亮由夹门关这儿起身，带领着大将马超来到绵竹，赵云黄忠亲自来迎接，合兵一处。到了帅府，刘备设宴给文武贺功，刚传下令去，有人来报， 说是刘璋派两员大将刘梭马汉带领精兵一万要复夺绵竹。刘备一听啊，咱们怎么办呢？打是不打呀？旁边的赵云过来请令，主公您陪着孟起将军饮酒，待末将去就来，我跟他打一仗。子龙多加小心，嘱咐了一番，赵云一声炮响，带领着人马杀出去了。这宴还摆不摆了？继续摆呀、刘备请马超上座，这会儿刚把这个压桌的碟子摆上来，还没等往上上酒呢，只听腾腾腾帅堂外一阵脚步声，赵云呐、回来交令来了。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赵云在阵前连斩两员大将，收了西川好多降兵啊。哎呀，马超暗挑大指啊，他上下打量赵云，心里说名不虚传呐、这就是当年在曹操百万军中杀了一个七进七出的大将赵子龙啊，这么厉害吗？这些文武在酒席宴前尚未安席，就是说还没等坐稳当呢，人家赵云在阵前连斩二将，就把刘梭马汉给杀了，还收了这么多的降军。哎呀呀，马超又看了看刘备，心说皇叔有这样的大将辅佐，霸业怎会不成啊？那么我马超该怎么办呢？我就坐在这儿喝酒啊。刘皇叔礼贤下士，待人多客气，我马超遇上这样的明主，我还不得露几招啊。想到这儿，他往起这么一站，拱手施礼，马超不才，愿讨皇叔一支将令，去劝降刘璋，让刘璋前来投降，他要是不降，我三日内取下成都，生擒刘璋，来见皇叔交令。刘备一听是心中大喜呀，如此说来有劳孟起将军了，亲自给马超满了三杯酒。马超喝完酒之后辞别了刘备，带领三千精兵就奔成都杀来了，找刘璋来了啊。刘璋干嘛呢？刘璋啊，现在都傻了，坐在哪儿都俩眼发直，他前思思后想想，是越想越没路，越想越害怕呀。好，现在是涪水关也丢了，洛城也没了，连绵竹都归了人家了，再看他手下的那些名将谋士，死的死，降的降啊，如今就剩下这么一座孤城成都了，我可怎么办呢？说刘梭和马汉领一万精兵复夺绵竹，能夺得回来吗？把人打发走了之后，他一直这心就这么低了着。有探报来报，说刘将军与马将军被斩于阵前，那一万精兵啊回来了四十多人。刘璋一听这算完了，哎呀，这便如何是好。正在这时，又有探马来报，说马超将军请主公您城楼搭话。刘璋这么一听马超这两个字，他当时是两个眼睛一亮啊！张鲁救兵来了，我成都有救了，我曾派人到汉中求助张鲁啊，跟他说的明白，是隔地求助，只要他能帮着我赶走了刘备，我愿意啊给他好多州城。现在他把马超派来了，甭问，马超兵取了夹门关，长驱直入，来到我成都，赶快去见见。刘璋立刻带领文武来到城楼首府垛口，往下这么一看，刘璋差点在城上掉下来。怎么回事？他一看打的这旗号不对啊， 这不都是刘备的旗号吗？哎呦，那些军校穿的那衣服也都是，这怎么回事啊？这是。这时候马超往前一催马，马超没见过刘璋，刘璋也不认识马超。马超把银枪这么一提，抬，请刘季玉城头搭话。下边可是马超将军，余下不才，便是刘璋，我就是。马超一听，哦，感情这就是刘璋啊。刘季玉听了，如今皇叔刘备天兵已到，限你三日之内赶快手捧印信出城归降，如若不然，马将军杀进成都是玉石俱焚，到那时你刘璋后悔晚矣。说完了这话，一圈马回去了。回哪儿了？人家就在城外扎下大寨了，马超就等着刘璋回信了。你以为人家马超回绵竹啊？那来回跑多耽误功夫啊，就这儿等着。哎呦，刘璋一听马超这几句话呀，他这脑袋嗡的这么一下，心里头轰的这么一下，眼前一发黑，张了张嘴，只见他往后这么一挺身，好嘛，躺下了，当时休克了，背过气去了，可不是吗？死在城头上了。哎呦，可把文武吓坏了，赶快把他腿给他盘上，连捶后背，带抹刺前胸，连喊带叫，喊叫了半天，刘璋才缓醒过来。这些文武把刘璋连搀带架，连背带抱，由城上给搀下来。刘璋啊，放声大哭啊，他这心里头也说不上是个什么滋味来了。你说是悔呀，是恨呐，全有了。悔不该当初不听这些忠臣相劝，不能让刘备进川，迎刘备入川等于是迎虎于门呐，就像请进了一只老虎一样，果然不假。刘璋恨自己呀，这些人的苦劝我怎么就一个字儿都听不进去呢？现在马超给我三天期限，让我献成都归降，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刘璋这一问计呀，哎呦，手下文武是各执一词啊，有赞成归降的，有坚决反对投降要和刘备血战一场的，当时是争论纷纷呐、啊。各不相让，都争红了眼了，最后青啷长啷啷都把宝剑亮出来了。哎呦，刘璋这帅府里一霎时是乱作一团。